好，上周我们学到第一个了啊，也就是关于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我们那天也说了就是这个先知的那个讲的其实有一些不全。那为什么不全呢？因为我们把恩赐十二章也介绍了一下，然后时间其实不是特别的够，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可能会补一补。但是今天我们要再继续学习第二个，就是第七节说做执事的应当恒心执事。那这个做执事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回到咱们上周学习这个先知恩赐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圣经告诉我们恩赐可以分，圣灵的恩赐可以分三种啊，可以分三种。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圣经是这样说，恩赐虽有分别，只有一个圣灵。注意他这里用的什么词，他说恩赐，对不对？好，第五他说知识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第六说什么，所行的异能虽有分别，但叫这一切的事行在众人中间，只有一位天主。在这里他是把天主的三位一体同时这个围绕着这个圣灵的恩赐，把他三个不同的恩赐也就讲出来。他第一个我们就叫普遍恩赐，就是四节的第一句话。第五节告诉我们执事，那这个执事呢，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学一下这个执事这个词。执事这个词经常是表达一种职分或者一种有任务的有工作的人。好，所以执事的恩赐呢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到圣灵赐给教会的职分。好，比如说牧师、教师等职分的，好吧。然后呢在第六节他说所行的异能虽有分别，这个异能我们就叫异能的恩赐。那异能的恩赐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二章，他提到他说当时听耶稣自己讲的人用了许多的异能把他的话证实了，对不对？这个是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所讲的异能的恩赐。现在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异能的恩赐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它是有一个目的，它的目的是证明使徒们的信息，他们所讲的道理，并证明耶稣是基督。到使徒时代即结束，我们发现这个异能的恩赐也就结束。换一个视角，关于异能的旧约的预言，它是给犹太人讲的，因此我们发现福音传到异邦。给犹太人的那个应许早就慢慢的就变了。但是我们发现到后面我们考虑末世录的时候，我们考虑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还会有一些异能恩赐回来。为什么？因为天主再次针对谁？以色列人。好，所以这个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他是这样说，我靠着我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信的分量思念。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普遍恩赐就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所提到这种恩赐，它是靠着什么？它是靠着信德来给你的它的恩赐是什么？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服侍天主的动机，可以理解为一种你服侍天主的一些欲望。我要为天主做事情。那你要为天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你的恩赐所定的。你发现你在这方面就会有欲望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执事这个恩赐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执事的定义，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表达着什么意思。那么执事该词的思考，首先我们要考虑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执事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挺多的，服事有的是指执事或任务。我们在圣经之中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你要细分的话可能能分四个但是我就大概跟大家分一下，我们可以，它这个执事它可能在圣经中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个呢， 它是服务或者有一种服务或一种工作的意思，好，一种服务或一种工作的意思，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为他这个工作的人、服侍的人所做的工作啊，他针对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人做工作、做事情啊，可能表达着一个工作、一个任务、一个服务。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帖摩太这个前书后书四章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他说你来，请你领马科同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你看事这个字在这里执事被翻译成为是，这意思是在福音的工作上它是有益处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是指 一种工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三种恩赐，有一个叫执事的恩赐，我们说执事的恩赐这个不是指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执事做执事的，而是指以弗所四章在教会有工作的或者说有全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它是不太一样。这个尤其是为他人服务的一种角色，比如说像那个帖摩太后书四章五节有这样子，他说你务要凡事警醒，忍耐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啊，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有这个功夫为表达工作但是他更多是针对什么一个人一个群体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援助的意思，帮助的意思，助人的活动，特别是个人圣经有关的所以帮助别人的意思。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一个呢是格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五节，他说斯蒂凡他们一家就是亚该亚首先信主的，自己甘心辅助圣徒。在这里这个执事被翻译为辅助，意思我们知道执事的意思就是一种辅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意思。那有一个问题这里的斯蒂凡一家他们是有比如说我们叫执事恩赐的人，或者说他们都是牧师吗？还是都是传道人吗？不是，他们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好，所以他经常是用来表达帮助别人的活动。因此呢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有帮助、支持、分配或者周济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好，这是选自教会的执事的时候，那虽然执事是一个教会中的职分，但是他们做的工作我们要考虑他怎么表达的。他说那是门徒已经多了，比如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天天周记的时候，好，周记的时候忽略他们中间的寡妇，意思是这个在这里这个词被翻译成周记，所以它是以什么，可能是以物质，可能是以时间，但是是做什么，帮助别人的意思，帮助别人的意思。因此呢我们发现在圣经之中它是与周济恩赐还是有一些相似虽然有不同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圣经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提到我认为他 也提到了这个做执事的恩赐我请大家看一下二十八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在 PPT 上也打了他说天主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他说其次是行异能的，又次是得着医病之恩的， 然后后面他说什么？究济苦难的人。而这里主事的又能说方言的，在这里他提到一种恩赐呢，他叫救济苦难的，换一句话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好，帮助有需要的人，其实在这里 我认为他所表达的是做执事的恩赐，因为执事本来就是周济的，或者说帮助有困难的。其实周济恩赐就不一样，他不一定是困难，但是帮助是看见了实际的需要，并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好，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同一个词就是和格伦诺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同一个原文词，出现在十字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它有两个词来表达。在这里它是在十字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他说凡事做榜样，教你们知道应当这样。他用两个词，勤劳，他提到记住无力的人，看见了吗？所以在这里他表达这种执事服侍别人，他以勤劳去做什么？勤劳和记住的这样的这样的行动来形容执事的人，或者说做执事的人。好，我们考虑一下简单 总结他这样的一个定义。首先我觉得做执事恩赐从圣经来看它是有三方面的意思， 我把这个定义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做执事的人有信心关心到教会的需要，关注到教会的需要，就是他有信心意识到教会有需要，教会的人会有需要，旁边的人有问题也有需要，需要帮忙，他有信心去关注到这个事情。哇，这个很大。为什么说他是有信心呢？因为关注到意识到别人的需要不是我们肉体自然的反应。这你要明白了。为什么说是圣灵的恩赐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肉体自然的反应，这是圣灵在他心中，天主在他心中动工做事情。天主做执事人的，赐给这个做执事的人的这种信心和恩典，使他意识到别人的实际需要，这个很重要。主说这是他给人的恩典，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这是圣灵的恩赐。如果他说做执事的是天主给人的恩典，对不对？那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天主给人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恩典。在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节，他提到我们要接待人，对不对？我们要服务于别人。第十节说什么？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做什么？帮助。在这里说向忠心的加载管理天主各样恩赐，他的意思是天主给他一种恩典，是叫他能够帮助别人。那么什么怎么帮助他？首先我们可以先服侍他，但是服侍一个人之前你得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天主会使人意识到这个需要，这说明不被圣灵引导的人不能做这个工作。你如果不在教会中做执事，或者你不在服侍别人，这个也不等于你没有执事的恩赐，有可能以为着你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这是个属灵恩赐？这不是你的性格。所以你不去服侍别人做执事，不等于你没有这个恩赐，可能只等于你没有被圣灵引导的。好，那么这个也完全有可能。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部分，它的定义的第一个部分，做执事的人他有信心关注到教会的需要。第二个部分呢，做执事的人想主动的在实际需要上帮助别人。好，他的关注会使他怎么样？有实际行动，有实际行动。他不是一个哦，这个水管漏了，牧师这个水管漏了， 好，这个是意识到问题，但是这个不具备执事恩赐的人啊，执事恩赐的人，他可能连提都不提，他意识的结果是什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弟兄他有这个需要，那我做什么？如果我能解决，那我就去解决啊。这个是做执事的反应，他想主动的在实际需要上帮助别人。但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在圣经之中，一个做执事的人，他要通过服侍别人来服侍他的主，他想以服侍别人服侍他的主。好，你说这个符合圣经的教导吗？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23-24节，圣经这样说：无论做什么事，都应当出于诚心，以为是什么？侍奉主，不是侍奉人，因为你们晓得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他说：你们原是侍奉主的，侍奉主基督的。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以什么态度去做？以服事主去做。不但如此，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关于服事的教导，在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35-37节，这个经文我们一会儿也会再看一遍，因为这个关于服事和做执事的，我们很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但是35-37节，他说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对他们说：凡做首先的，当做众人幕后的，服侍众人。就拉着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又抱着他，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小孩子，就是接待谁？我。耶稣说做服侍的人，他是做，为什么做？他是为了主做。那虽然他的对象是人，他的对象是实际的需要，但是他借着这些解决实际的问题来服侍谁？来服侍天主。凡接待我的，不就是接待我，也接待差我来的父。这是耶稣教的。所以从耶稣关于服务的这个教导，关于服侍人的教导，我们发现实际上真正被圣灵感动要服侍他的，要做执事的，要帮助别人的，他会以什么？他会以服侍天主的心来做。好，虽然他帮的是你，他帮的是我，但是他心里想讨天主的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好，关于执事的圣经中的教导，好，我们考虑一下。首先第一，关于这个做执事的教导，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首先我先提一个事情吧，就是我们提到圣灵的恩赐，这个不是我们不做事情的借口。你说我没有服侍别人的恩赐，所以我不需要去服侍别人，是这样的吗？并不是。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5章13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得能自助，绝不是将你们自助的好处当作从欲的机会，只要做什么？用爱心互相。那这个只是想那些有做执事恩赐的人吗？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用爱互相服侍。所以你没有借口，如果你看见事情做，那这说明主要你去做。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我们再看基督的一个教训吧。马太福音20章26-28节，这个可能清楚。他说：只是你们不可如此，你们中间谁要伟大，就当做服侍你。好，就当服侍你们。谁要居首位，就当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掉性命，替众人赎罪。他的意思是，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服侍， 你们中间在天主的国谁要伟大，其实在于你们如何服侍别人。但是服侍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以我们属灵的恩赐会有一些区别。但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不用去太考虑别人，没有。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虽然都有责任啊，有的人他会有明显的恩赐，明显的恩赐，其实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服务于别人，会成为他荣耀他的主的主要方式。好，这个是一个有做执事的属灵恩赐的人。王，你注意第一件事情，关于做执事的教导，也就是从罗马书十二章七节，这里出来的。他说，有执事的恩赐的人，需要恒心执事。这是我们第一句话啊，我们他说要恒心执事。这个，所以先我们考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执事是服侍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帮助的意思。有这个恩赐的人，他会在教会的群体中服侍，也会服侍教会群体。他的服侍范围是什么？你注意他说什么？他是执事。很有趣的是什么？他围绕着什么？他对天主的服侍更多是围绕着事，而不是道理，不是话，不是别人的反应啊，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大目的或者目标。其实他所关注的是事。天主给他的信心是叫他做事的信心。他能看到并愿意为天主为别人做事，这个挺有意思。他要满足教会实际的需要，这个我之前说过，我在这里这个事的意思就是他想为有必要做的他要做，能做的他愿意做。他是一个爱做的人，他不是一个爱说的爱讲的人。圣灵赐给他这个服侍的能力和渴望，他特别能在服侍人这个事情上显明他对于天主的爱，也显明他对于人的爱。他是做事的。他因为别人的需要会有重担，他会立刻想去帮助做事情。如果你能记得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你能理解执事的核心。他是做事的人。他会注意人和人的事。就我们刚才提到，其实这个执事他是意识到，他会注意到，他会观察，其实他会注意到人和人的事情。因此他经常对人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会比较敏感。在教会中有一个做执事的，他经常说，哦，牧师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要这样做。他会说，哦，那个姊妹她有这方面的需要，她特别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这样做。好，他是考虑人和人的事情，他也不一定特别愿意人关注到他。就你夸一个做事的人，说你做事做得很好，他不一定会很喜欢，因为他是关注到别人的人。他会比较难受，他会 找理由去把话题换到别的人身上啊！你别关注我和我的事，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但是 可能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长处，就他会给其他服侍天主的人机会做他们该做的事。你说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六章，这个是教会选执事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再讲执事职分，但是这个执事这个词这样用，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的。六章的一到二节，在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那时门徒已经多了，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个我们刚读了。”向希伯来的人发怨言，因天天周祭的时候忽略了他们中间寡妇。十二使徒召集众门徒，对他们说：“我们不专天主的道，不传天主的道，到去管理饭食，是不应当、应该的、不应当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出来的服侍别人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照顾寡妇的需要。可能别人 看起来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别的教会的人能做天主要他们做的事情。因为事情我必须做，天主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和 世上的事情，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好，我们这个房子我们需要交物业，我们需要交燃气费，我们需要修，我们需要处理。好，有的人需要 被接了，有的人需要被送了，有的人需要买吃的，有人需要做吃的，对不对？有，我们会有很多实际的这种需要，必须有很多事情必须做。但是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像《使徒行传》六章出现一个问题，这都是牧师们在操心的事情，结果因为操心寡妇的问题，他连讲道的时间、祷告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个出现了问题。那有几个站起来也是被牧师看上了，说哇，他们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其实执事 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长处，就是他如果没有教会中的执事，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麻烦的情况，就是教会职分虽然教会的恩赐虽然多，不同有不同的职体，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不能做他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天主感动一个弟兄吃完饭跟另外一个弟兄说话鼓励他，他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哎，该收饭桌，该处理事情。好，我们可以说好，那我应该帮忙，因为没有人去做，所以他去帮忙，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可能那个弟兄真需要人去鼓励他，劝他。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指示恩赐的人，发现教会会缺少很多东西。就讲完道，牧师可以该跟人聊天的时候不行，他在洗碗，他在做别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有这种恩赐的人在主动的做他该做的事情。这个服侍的恩赐，我们要明白，这个做执事啊，很多人说啊、哦，那做执事这个是，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提的，就这是卑微的事情。嗯。他们会觉得哦，那这样应该有这种恩赐的人他是做不了什么牧师之类的，但这是错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是普遍恩赐，这不是指示恩赐。意思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信徒天主按照他的意思分配给他们。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知识恩赐的人是不能做牧师，不能带领教会的，不是，他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他当牧师的方式会显出他知识的恩赐，明白这个区别吗？好，跟一个先知做先知恩赐，做先知的恩赐，或者教导的恩赐，或者周记的恩赐的这个牧师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会注重到事情和人的问题， 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从第二个教导，我们第一个教导就是做执事的应当恒心执事。那这个说明一个后半句，说恒心执事，执事做执事的，首先呢，天主说有这个圣有这个恩赐的人，他没有劝他去做，只是劝他恒心去做。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在做这个工作。被圣灵带领的基督徒会做天主放在他们心上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做执事的，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要恒心去做。那这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些，他在服侍主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他需要恒心做。我们看一下做第二点，就是做执事的有可能，我觉得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经常被轻看的恩赐，他的工作也是被轻看的，他的价值被轻看的。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限制恩赐的时候，我们说其实我们虽然学六到八节，但是从九节开始，他后面的这些教训都是与前面这几个恩赐有关系。所以我们六节提到这个做先知的，我们说这个跟第九节有关系，爱人不可虚假，对不对？他需要爱人，不仅仅是爱真理，他也需要爱人，对不对？那我们到第十节，我们发现，这个也是跟我觉得也是跟执事这个恩赐有关系的。你发现他说什么？第十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所以我们发现，可能在执事恩赐这个事情上，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出现。可能也还是以爱互相爱和尊敬的问题会出现。我们考虑一下，那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做执事的人，做事情的人，不是最重要的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看你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做事情，你是解决事情的人，你是特别愿意担当事务的人，我来做这个事儿，啊，别人在吃饭啊，我在楼下买东西，别人走了，我留下打扫卫生，我是做事的。这些人大家会说，哦，这个很可爱，但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对吧？因为觉得这个好像很卑微的、卑贱的一个恩赐。从门徒的这个经历，我看起来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刚看到马可福音九章，我们再回去马可福音九章33到35节，在33节，他说耶稣到了加贝农，在屋里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彼此议论什么？”门徒不作声。这个我们前段时间还学了哈，因为在路上彼此议论谁是伟大的。耶稣坐下，叫十二门徒坐下，对他们说：“凡要做首先的，当做众人幕后的，服侍众人。”你注意耶稣对怎么看到他们这种思想？你的学期不会看重服侍的恩赐，你的肉体不会看重他，为什么？因为你从你肉体角度，你在考虑谁大，谁在世上的物质大，谁能站起来分享，谁打开圣经说话，大家都听着做尊敬的那个人才是重要的。但主说不是，在主的国里，谁是伟大的人？服侍为伟大，服侍为伟大。这个估计也是为什么在格林多前书12章23节，保罗提到卑贱的恩赐或者卑贱的肢体。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格林多前书12章23节，这个还挺有意思。他说身上他说看为有卑贱的肢体，我们更待他尊贵。我们不均美的肢体，越发得着均美的装饰。 保罗提到这个，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就是恩赐的问题，他说以恩赐作为肢体，所以我们知道他说有一种肢体也是，换一句话也是有一种恩赐，哦，他是卑贱的。你注意他说什么，看位两个字，那他是卑贱的吗？不是，但是被人看为卑贱的，这个很重要的。他的意思是会有人把一些恩赐看为是小恩赐，并不重要。那在我看来，这个应该就是执事的恩赐，可能还会后面还会有别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卑贱的恩赐，卑贱的恩赐。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首先关于圣经的教导，它是有两种教导，一个是做执事要恒心执事，你要做事，你要一直做事，对不对？这是你要做的事情。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十节，他说什么？你们要爱如弟兄，彼此尊敬。其实关于这个恩赐，我们发现还会通常被人轻看的，因此他需要恒心，因此他要学习爱人。因为被轻看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恨人。你轻看我，你是谁？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会有一些摩擦，但是这个摩擦不是来自圣灵的恩赐，是来自一个情欲和肉体的因素。好，第三，我们考虑一下做执事的圣经人物。好，做执事恩赐的圣灵人物，我们举一些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我想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圣灵恩赐我们都可以以耶稣基督为例。在有趣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一节，圣经被形容为天主的义仆。我们说执事是什么？服侍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仆人嘛。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圣经说主说他心受劳苦之后，必见的心满意足。他说我的义仆并用自己的智慧使多人的成为义，并担当他们的罪愆。天主说我的义仆。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恩赐吗？他也是有执事的恩赐，也是有执事的恩赐。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什么？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一节，有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为他为众人赎罪。因此我们发现不仅耶稣，我们之前说有做先知的恩赐，我们这里发现他也完全充满圣灵，有执事的恩赐，有做执事的恩赐。基督所行的神迹彰显了他这个是主动的要解决人实际需要的问题。基督有几次喂饱几千人了，他必须这样做吗？其实不用，但是圣经说他看见他们怜悯了，他们有需要，那我怎么办？我解决他们的需要吧。他治病也在服侍，也有服侍人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你知道耶稣有人来说主啊我有问题的人，耶稣有几个说我就不治你的病了啊？没有。但耶稣服侍最大的表现其实在于十字架。腓立比书二章八节 也这么说，既有人的形象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啊，就死在十字架也是顺服的。他有人的形状，自己卑微，做顺服的，做顺服的，做奴仆的样子。耶稣在洗门徒的脚，彰显他执事的恩赐，也教导我们关于执事恩赐的重要性。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是最后晚餐啊，这个是事后，他说，于是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 自己系上，就把水倒在盆里，洗了门徒的脚，用自己所系的手巾擦干。这个好有意思。你知道彼得后面就主啊，别洗我的了，对不对？但我发现主做了什么？谁是洗脚的？在当时的文化中，谁要洗吃饭人的脚呢？这是仆人做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反应那么大，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王，你考虑一个问题，你知道耶稣洗了他十二门徒的脚，这个包含有的。主说：“犹大，你出去，我要洗他们的脚。”没有，他也洗了犹大的脚，而且洗完了说：“你们都干净了。”但只有一个不干净，那就是犹大。所以他洗完了还提了犹大一下，但是他洗完他的脚再提了。这个好有意思。在约翰福音，在洗脚之后，十三章继续往下走，12-15节，他这样说：“他洗完他们的脚，耶稣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十三节说，他说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这样称呼是不错，我是在世的。十四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如此洗脚。十五节说我要做榜样给你们看，叫你们照着我这样式洗。那从耶稣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他彰显知识恩赐的这个能力，这样的欲，这样动机，这样的行为啊，他也是教导他们，我要你们如此。其实我们发现，虽然我们肉体我们的情欲会小看知识的恩赐，觉得它不重要，但是基督并不小看。他说什么？我要你效法我，我要你效法我。那除了耶稣基督，新约的受到圣灵恩赐的人，还有什么？还有哪些榜样呢？我觉得可能除了耶稣之外，最大的一个做执事的榜样是铁木太，是铁木太，做执事恩赐的铁木太。你说这个好有意思。其实我们关于铁木太，圣经说的还不少。铁木太也是服侍天主的人，他是。明显彰显做知识恩赐的人，他不仅服侍天主，他也服侍使徒们，也服侍他教会的弟兄们姊妹们。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从二章先了解一下铁木太。腓立比书二章，19-22节，我靠主耶，这是保罗写的，写了给腓立比教会。我靠主耶稣基督，那他说，指望速差铁木太去你们，去见你们，使他知道你们的事，心里也得安慰。20节说，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通心。他说，确实，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22节，你们知道。他如何被试炼，这是指铁木太在福音上与我一起同勤劳，待我和儿子待父亲一般。首先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第一，圣经说铁木太是这个在服事上是与保罗同勤劳的，他是做事情的。不但如此，他在福音上勤劳，帮助保罗。怎么帮助保罗？他说，如一个儿子，他带我。你注意，他说，他在福音上和我一起勤劳。好，这没问题。那可能我们以为这个是铁木太天天在外面传福音，但是并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铁木太不是在外面传福音。你看他的服事后面如何被形容？他说，带我，如儿子带父亲。意思是他的服事有一大部分是针对谁的？保罗的，是针对保罗的服事。 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学帖木太前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帖木太是一个很容易被人轻看的人，这个完全与他属灵恩赐有关系的。格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若是帖木太来到，你们应当小心，使他在你们中间无可惧怕。什么？为什么要无可惧怕？他说他办的是，你注意他说什么，他班主的事，看见了吗？像我一样不许有人藐视他。因此我们发现他说你不要藐视这个人，他是做主的事情，他跟我一样。那为什么保罗需要给格林多教会说这话的？他做的事情跟我一样，因为人说保罗你所做的，你的口才，你的这个权威和他的不一样，他只是一个小帖木太，只是做事情的，只是一个服务别人的人，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不要藐视他。其实在四章这个十二节他这里说不可视人因为年轻小看你，对不对？也是如此。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特征，我们在学帖木太前书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帖木太不考虑自己的需要，连他自己身体上的需要他不考虑。他说因为你肚腹软弱，身体多病，他说再不常喝水。这个常喝水是什么？常喝水是一直喝水，只喝水的意思。好，我们当时还提到这个稍微喝点酒的意思跟和能让他犯罪的上瘾的醉的东西是没关系，对不对？但是他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为了在以弗所的人，他连别的饮料葡萄汁葡萄浓缩这些都不喝，他是为了他们而做事情。到什么程度呢？有一点过分了。保罗还得劝劝他，你得注意你的身体，帖木太，你得注意你的身体，帖木太，这个挺重要。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帖木太他眼前都是事情，有眼前都是他需要做的事情，因此也许他很难去分辨轻重事情，他很难去分辨轻与重。保罗在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就是保罗必须反复的告诉他这个事情重要，这个事情重要，你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重要，这个事情重要。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帖木太后书四章九节，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帖木太后书四章九节，你务必速速的来到我这里。他的意思是有一个事情你必须做，来我这里。好，再过几节经文他说你务必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这个为什么？保罗必须让他知道，我知道你那里的事情很多，你需要做的事很多，但是你必须来。好，你需要来。所以他反复的来强调。那做事情的人他也很容易一样，忙的这个事，忙的那个事，忙的这个事，忙的这个事，甚至不有难去分辨，哎，这是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不重要的事情，我在被人利用了，或者我在做主的事情，我服侍的人对的，或者我做的事情正确吗？他也不一定考虑这个事情，他可能就是忙忙忙忙忙，做这个事做那个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帖木太。不但如此，我们发现他挺保罗有一些实际的需要，他很乐意的请帖木太帮忙，就我们看为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帖木太眼前这事情都很重要。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帖木太后书四章十三节，他说我在托洛亚加布家所留下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带上，也带书来，羊皮书传更是要紧。咱别忘了，这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帖木太，保罗的右手帖木太。但是保罗在说什么？哎，那些我那套衣服你还记得吗？能帮我拿来吗？在这里我们看来，保罗认为帖木太会很注重这些事情，会注重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帖木太是一个比较 有做执事恩赐的特征。不但如此，我们如果学习帖摩太前后书，我们发现保罗也有个事情是反反复复的说的，就是鼓励帖摩太的话。他是反反复复的鼓励帖摩太的话。帖摩太，我知道你的信仰如此，我知道你的见证如此，我知道你很虔诚啊，我知道你很愿意，我知道你很乐意，我知道我怎么哎，然后他会经常夸他，说好听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教导我们一个事情，可能做先知的恩赐也需要这样的鼓励，也需要这样的这个认可。他需要人说你做得很好，他并不愿意在大家面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但是他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天主是看重的，天主是看重的。为了总结呢，我大家考虑几件事情。做知识的是增加教会效率，他的影响，他对福音的影响，他对属灵事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六章，我们刚看了一下一到六节的内容，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他刚讲完选择执事的这个事情，服务于所谓的世界的物质问题的一些人。但你看一下第七节，他说：“天主的道渐渐兴旺。”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顺从信服。我有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六章一到六节的指示，能有第七节吗？不能。所以我们发现，在教会愿意说我做事情，哇，这个确实是天主能使用的，是天主能实用的。这个也要有做执事的恩赐的人也要明白这个道理，主让你做事，不只是说让你去服侍别人，在将来在天堂看到你服侍的结果，不，当然来到教会看到这个教会很不乱，很干净，他看见哇，这个做饭做得很到位，看这些人他们注重小事情，并因为看见教会的事情能够安安心心的，没有那么多吸引他注意力的事情，能听牧师讲道，能听弟兄或者别的人给他传福音，他信主，在这个事情上其实那吸尘器吸地的也有份，收垃圾的有份，帮助困难弟兄姊妹的有份，解决教会的一些简单事务的人是有份的。为什么？因为那天牧师在祷告的准备讲道的这个时间都是他给牧师掏出来的，这个是很大的事情。但是第二，我要你明白，其实做执事的需要被我们信徒重视的。格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刚才读过第十五节，他说斯蒂凡他们一家是亚该亚首先信主的，自己甘心扶助圣徒，是你们知道的。十六节说什么？我劝弟兄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这样什么勤劳的人。那意思是哇，这些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是你们的榜样。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因此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信徒做得很好，我们应该说哇，感谢姊妹今天来做的这个东西啊，感谢弟兄今天你愿意花出这个时间。为什么？因为主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也是显出他们的信仰来。如果你不被圣灵感动， 怀着信心服侍别人。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会变成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充满圣灵所赐的信心去服侍别人，你也会很容易失望。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执事的恩赐也是这样的，他很容易失望，特别会引起对人的不满。然后我是唯一做这事情的人，没有人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或者他所重视的事情可能大家不一定重视。他很容易其实与牧师出现一些可能不愉快，如果他不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事情很重要，牧师，我们必须现在处理。牧师说这个不是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了。哦，不不不，牧师，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处理，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人有这个需要，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需要。不不不不，有时候我们也这些人需要这个来自天主话语的智慧，他可能会开始做一些不是很恰当的，或者说不是时间很恰当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他可能会对别人有一些不满，因为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而且经常他所做的工作也是独立去做的。这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说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他吩咐他，你要爱如弟兄。别人是要尊敬你，但你也要尊敬别人。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他爱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做事情，这个我们明白。他要做。其实我们可以一个好办法去判断我是有这个恩赐，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事情做得很不好，可能是个小事情，教会里这个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洗碗，可能是这个买做这个做复印单张，可能是印刷，可能是哇讲道，可能是 PPT， 可能有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做的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第一个反应是去说这个做的不太好，那你可能不是执事的恩赐。如果你第一个反应是去做，那你恐怕有执事的恩赐。如果你想的我要为主做一些事情，我能为主做什么，可能你是执事的恩赐。那只是做执事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他需要注意骄傲，因为他确实是能做事情。他是能做事情的，这个不是说他有能力，而是说他有愿意的心，因此他可能能做事。别人都在聊天在玩，他在做事，他可能会说你看我做了一些事情，别人没做我做了。撒旦也可能会诱惑他，让他感到自己无用。一个从心里要有用处的要做事情的，那撒旦完全相反的时候，你所做的没有用，那这个会使他很失望。或者他看到他所做的事情被别人看不上的，撒旦就来了，你看他们不喜欢你做的啊，你不如不做。他也可能不考虑人情面的事情，为什么？他只是考虑事情做解决。他也不一定关心属灵层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主给他的信心是解决实际问题， 能看得见的，能摸得着的。可能这个弟兄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被天主管教了，然后牧师在旁边祷告，求主能够使这个弟兄悔改，然后一个做知识恩赐的反应是我得过去帮他啊，对不对？就他可能缺少这种属灵层面的这种思考，但这个 也需要有智慧的嘛，也要祷告，要求助，让你有这方面的成长。他们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可能在事情上做事情上可能会粗心大意的，他主要做事啊，他可能做事，他有时候他也需要学习怎么去做事情，这个对于一个爱做事的人有时候挺难的，对吧？但是我们从罗马书所学到的，他说做执事的应当恒心做执事，如果你有执事的恩赐，那做事情吧，做事情吧。很多牧师他 也跟做执事的人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为什么？他不会考虑很多，比如说，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我就换一个视角来说，就有的时候他会要做一件事情，他去做，他不考虑可能我不应该现在做这个事情，或者我不应该这样做这个事情，他只是哇，我帮助了这个人，这个事情做完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需要去做才能知道的。那从我的作为牧师的角度，我更愿意看到人做，对不对？我更愿意看到人做。如果你有执事的恩赐，那圣经说恒心执事，去做一点什么吧，对不对？这个也不需要任何的人给你分配工作，因为圣灵已经在你心中说做做做做做，你眼前所看见的，你看见姊妹，你看见弟兄有需要，来帮忙，来帮忙。其实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我也后来也想到很多，就是我在之前的教会，哎，做一些事情，然后会有一些执事的人，可能不是教会的事物，可能是自己我家里在修个水管，或者是在做个东西，然后这个弟兄就来了，说：“哎，我听说你在修个水管，我也想帮忙。”好，这个在展现什么？执事的恩赐。他想帮助，他想做事，有可能他的帮助他也不会，他的帮助更多就陪着聊聊天。但是他的心是我要帮助，我要帮助，可能也能举几个例子，其实不如他，不如没有他在那里，但是他有这个心，然后这个也是圣灵在引导他，在带领他，就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做执事的要恒心执事，要恒心执事。